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30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2006年加拿大讲法发表，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本周知悉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消息，本周63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83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首先是对编辑揭露当地邪恶材料的一点想法。二，主动送上化名，世人三退一接受。三，动态网公司发布自由门 6.1 版。接下来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今天您将会收听到15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是能坚持在法上修的同修应重视写出修炼经历。二，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三，理智清醒智慧越走越成熟。四，一位老同修的举动是我想到的。五，突破困的干扰。六，正念一出走出牢笼。七，走出迷宫的点滴体会。八，信师。九，认清自己拥有的神通和功能。十，由酷刑迫害想到的。十一，对刚走出魔窟的同修要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十二，关于最近出现的严重封网的一点反思。十三，注意小节也是在救度众生。十四，关键时刻记得使用神通。十五，密切配合正念正行营救同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听故事三岁小天行的苦难经历。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日至6月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2006年加拿大讲法发表。师父2006年5月28日在加拿大修炼心得交流会上的讲法在明慧网发表，题为2006年加拿大讲法。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2006年6月1日，美国特拉华州威明顿市议会一致通过决议，就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集中营被活体摘取器官一事，要求特拉华州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总统对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集中营展开国际调查，并要求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威明顿两家广播电台对此做了报道，并采访了当地学员。
欧洲议会副主席斯考特6月4日致信中国律师高志胜，感谢高律师就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失踪发表文章。斯考特在信中还报告了他今年5月对中国访问后得出的结论：中共政权依然是凶暴残忍。斯考特指出，近几个月来曝光的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是群体灭绝罪。他敦促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来真正认识中共犯下的罪行。斯考特并敦促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5月30日，由台湾花莲县议会刘小梅议员临时动议提案，经17位议员联署后无异议通过，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派员与法轮功学员共同组成联合调查团，针对中共在大陆各集中营、劳教所活体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焚尸灭迹的暴行赴大陆实地调查，公布事实真相，以维护基本人权，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暴行。
本周之夕，六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邵明柱，男，山东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北伯村大法学员，2002年因散发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山东省男子第一劳教所遭受迫害，2004年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并加期一个月，在非法劳教期间受到酷刑迫害，被迫害的脱相，生活不能自理，引发肺部感染化脓囊肿，于2006年三月中旬被家属要回治疗，5月30日去世。
吴连铁，男，48岁，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慈榆坨镇黄北村大法学员，99年720后经常被公安局610人员骚扰，全家人被迫于2001年春到2002年春在外流离失所。2005年4月13日，吴连铁在家午休时被县国保大队队长李伟伙同慈榆坨镇公安分局局长等5-6个恶人绑架到辽中县第一看守所沈阳市张氏洗脑班迫害。2005年12月被非法判刑8年，囚禁在盘锦市监狱。2006年5月24日，盘锦市监狱通知家属去，家属发现吴连铁的尸体已在盘锦市殡仪服务中心的冰柜里，死因、死亡时间无人告知。
顾景山，男，63岁，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东平行路三马路大法学员，2004年4月18日在异兽山上贴真相资料被恶警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5个月，身体严重受到摧残，以前的脑血栓症状又反复了。2004年9月1日，顾景山被非法判刑3年，其老伴刘荣华被判3年监外执行。2004年末，顾景山被恶警遣送牡丹江监狱，没有收留，只暂时住了一宿，身体被传染上了尸疥疮。顾景山被放回家，其身上的尸疥疮已遍布全身，在恶警骚扰、威胁等迫害下，于2006年2月25日含冤离世。
范维维，73岁，辽宁省朝阳大法学员，多次受当地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被迫流离失所。2000年在北票被非法抓捕，并送往沈阳大北监狱迫害。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曾出现大便干燥现象，最后导致结肠癌。保外就医，回家6天，于2005年12月12日去世。
张顺龙，男，44岁左右。吉林东辽县燕平乡新城6队大法学员，2006年5月26日在家中被辽河源派出所绑架，当天被迫害致死。此前，张顺龙的弟弟张顺红、弟媳妇刘香卓被绑架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此次恶警绑架的借口是阻止张顺龙家人到辽源东级分局要被非法关押的亲人。目击者说，张顺龙被打得满脸是血，惨不忍睹。
黄艳丽，江苏大法学员，估计40岁不到，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5监区。她在修炼前患红斑狼疮，修炼后痊愈，被非法关押后不让学法练功，旧病复发。面对她如此严重的病情，南京女监既不让她看病，也不准其保外就医，对她进行继续关押，直到人奄奄一息才让家人接回。黄艳丽出狱后没几天就离世了。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0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周631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631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8892次发表声明。
本周483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2620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学员郑师法综合报道。西班牙最高法院6月6日举行听证后，裁决可以接受由多名受害者递交的控告中共高官对法轮功持续了7年的群体灭绝罪行的上诉。迫害法轮功的凶手之一薄熙来以中共商务部长名义访问菲律宾。6月6日，菲律宾法轮功学员在马尼拉大酒店外召开新闻发布会，曝光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的野蛮罪行。随后学员还将一封抗议书递交给酒店，要求他们转交给博。6月5日，第二届真善忍画展在美国纽约州议会大楼内开幕，4位纽约州议员到场发言表示支持。议员麦克艾尼尼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呼吁那些去中国访问的人不要被中国的物质繁荣所诱惑。议员热力谢谢法轮功学员利用文化艺术传递给了州议会一个重要的信息。议员本内德特表示，他认为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践踏是非常重要的。澳大利亚国家电视民族31号台在5月29日晚间的 Sky News 节目中播报了澳洲维省法轮功学员于5月13日在墨尔本市广场所举行的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报道介绍了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描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折磨，并呼吁人们关注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帮助制止中共暴行。时达4分钟的节目还播放了1999年7月前大法红传中国的珍贵历史镜头和后来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的惨烈画面。印度距离班加罗尔市2小时车程的巴瑞士瓦罗学校5月1日到4日举办了法轮大法讲座，师生们都学习了功法。校长坚信大法是他们学校的重要部分。2年前，他的长期疾病在练功后消失了，现在是一位精进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早上上课前或者放学后，他都会在学校教学生练功。校长还向所有到访该校的人介绍法轮大法。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对编辑揭露当地邪恶材料的一点想法。大家对于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的效果都有不同的体会。我的理解是，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应该是一个贯穿讲真相全过程的事情。尤其是现在邪恶还不时地抓捕我们的同修，教养院还关押着我们的同修。同时为配合真相调查委员会的一些工作，我们也要及时地把邪恶的迫害第一手材料曝光出来。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我们曝光邪恶的过程就是清理邪恶的过程。我们通过讲真相使世人明白了真相，邪党也就失去了在世间立足的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对于世间恶人，都是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人的坏思想干的。如果我们在讲真相中把他们的一些丑事充分曝光在他们的同事、同学和亲人眼前，他们自然就失去了干坏事的场。所以我想大家都把自己及身边同修所遭受的迫害写出来，公开发表出来，解体邪恶。 既然这样，就涉及写真相文章的问题。其实写真相文章有好多形式。一、报道性文章。文章写起来简单，只需把事情的原本详细写出来就可以了。文章力求准确明快，不需要议论或评述。这样的文章一般都是给明慧提供原始素材的，同时也起到曝光邪恶的作用。二、正告性文章。文章力求详略得当，有理有据，威严而不失慈悲。这样的文章主要是对恶人行恶的震慑和警醒。三、讲真相文章。文章力求条理清晰，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引人深思。就像看酒瓶时的感觉一样，不拘泥于事情的表面，而是透过表面的事情揪出其背后深刻的道理。而文章关键的是深入浅出，发人深省，让人们透过事情看本质，主动的思考，从而明真相而被救度。四、纪实文学的题材。这样的文章适合记录一个地方发生的多件事情，或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文章可对作者和涉及的人物做虚拟化处理，也可以适当的加以渲染，还可以隐蔽一些安全问题。这也最适合把一些素材合起来整理加工后，用于讲真相和曝光邪恶，以及作为迫害信息性文章。大部分文章是把侧重点放在讲真相上，这样的文章好在做资料的同修可以直接拿来用，而其中揭露恶人迫害的情况，又可以为明慧提供原始素材，一举两得。总之，希望大家积极地把发生的迫害用不同形式写出来，曝光解体邪恶。
主动送上化名，世人三退一接受。辽宁丹东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中，我发现由于中国人深知邪党恶毒残暴，所以怕心重，往往讲恶党历史罪恶时他还听，一旦听到让他退出恶党的组织，有的就开始犹豫，有的马上怕心就起来推脱。最近一段时间，在与世人讲真相后，我主动给起个名，劝对方退，成功率比较高，甚至以前讲几次都推脱的，现在都点头同意了。举个例子，与一卖粮的聊，拉几句话我马上归正题。2004年11月份，大纪元网站发表一本《九评共产党》，翻译成20多种语言，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人看的也很多。你这个年龄也知道共产党建政以后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杀老干部，六四屠城杀学生，现在杀法轮功学员，建政以来累计杀了8000多万人，血债累累。最近他又被曝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真是邪恶至极，所以现在天要灭共。大纪元网站与明慧网告诉世人，用笔名小名化名退出党团队自救，我给你起个名叫顺利，退出吧。对方说行，谢谢。如果你向对方要名字，他可能会推脱，这时你马上补充一句，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平安，用这个名退了吧，我给你保密。他一般也会表示同意。我感觉到我们主动起个化名，当讲完后对方没有顾虑，没生怕心，思想没负担，顺势就退了，增强讲真相劝三退的效果，大家不妨试试。
动态网公司发布自由门6.1版，使用自由门6.1正式版可有效地突破目前的网络封锁，而且速度非常快，希望同修及时下载使用。下载方法，使用任何一种破网工具，打开动态网主页后点击软件下载，即可找到自由门6.1的下载地址，但要注意是否设置密道，使用非 IE 的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有所不同。一、如果不设置密道，使用非 IE 浏览器如火狐， 请自行把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 127.0.0.1:8567 后浏览。二，如果设置密道，非 IE 的浏览器的用户，如火狐，需要自行把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成127.0.0.1:8081后使用，可以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要去的网址。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能坚持在法上修的同修应重视写出修炼经历，从正面正视大法，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大陆大法弟子写了很多揭露迫害、揭露恶人的文章，发表在明慧网上，为全世界大法弟子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让众多的世人看到这场迫害的邪恶，看到中共的邪恶。但正面正实法的修炼文章总是有比重不足的感觉，正法还没有结束，这些年一直在法上修的大法弟子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写出自己在正法修炼中正实法的修炼过程，共同把这部分文章赶上来。师父说，我们大法弟子今天的修炼才是真正的修炼，以前的都是在为人类奠定文化，为今天大法弘传做准备。我们理解正法修炼的过程，反迫害这部分非常重要，因为的确有一批大法弟子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直接迫害，为了给他们减轻压力，为了整体上减少损失，为了在否定旧势力安排中救度众生，我们加大力度揭露迫害，讲清这部分真相至关重要。但与此同时，正法修炼中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大法弟子如何在法上修好自己，按照正法进程的要求做好，从而正面正实法这部分。网上已经有一部分文章，特别是前两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法会的稿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例子，起到的效果明显是与揭露迫害的文章，与探讨修炼人中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的文章效果不同的。这些正面正实法的文章，大家应该重视，在明慧文章中更充分地反映出来。让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亲笔写下的见证文章内容更全面，更能反映历史的全貌。这部分修炼体会文章能记录大法弟子整体中正面正实大法这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能让所有的大法弟子受到鼓励，能让走过弯路的学员、怕心一直放不下的学员更直观地看到大法的威力和美好，看到如何才是在法上修，看到放下执着在法中提高的美好，看到在法上修才是正常的，对旧势力与邪恶之徒妥协才是不正常的，看到修炼人学会在法上修至关重要，在法上修不但不会走弯路，还能更如意地救度众生。这类层面的修炼体会和经历会鼓舞更多的大法弟子更好地学法，更好地理解修炼，抓紧最后的时间，比学比修更加精进。这部分文章还能让世人乃至后人看到大法弟子在迫害中的另一面，光明的一面。旧势力想通过迫害毁掉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学员，但他们没能动得了许多生生世世一直跟着师父的大法弟子，他们动不了当年许许多多当初为了正法这件事而立了誓，跟着师父下到三界来走这一遭的大法弟子。即便是遭到严重迫害的大法弟子，很多人也保持着祥和光明的心态，无欲无求地默默地在为救度世人而奔忙。
所以不仅是海外大法弟子的花车游行、腰鼓队、天国乐团、文艺演出、画展、美展等等，能展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风采和正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大陆大法弟子超越旧势力所安排的迫害，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大法中成就自己、救度众生的修炼经历，是大法弟子的主体，从正面证实大法的重要见证。而且不同修炼状态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各自都需要网上交流这个环境，不同状态的大法弟子看到不同状态中的同修的实修经历，对突破观念、开拓思路、更圆融地看问题、解决问题，都能起到很正面的作用。同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写出这类文章，能在迫害还在持续的这段时期，丰富我们网上交流的内容和信息。这不仅对修炼人个体，对不同地区相互借鉴、共同结束迫害也是有好处的。有些学法不深、怕心重的学员，看揭露迫害文章的会用人心去体验，从而加重了怕心，但看正面证实法的文章，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感染和鼓舞。一些讲真相不利，至今迫害还在猖獗的地区，看到其他地区已经从迫害中走了出来，会消除观念，增强信心和正念，从而整体做得更好，跟上正法进程。从总体上说，一直在法上修、在法上升华的这批大法弟子所写的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也是我们这批弟子给后人留下的亲笔见证中所必备的内容。旧势力强调的是迫害、淘汰，我们强调的是反迫害、修炼升华、救度众生，这在大家的思路中更明确地体现出来，网上才能不断地发表和积累这方面内容的好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近几天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台湾同修就整体存在的党派情节向内找的交流文章，我虽然不是台湾学员，但也就此问题检视了自己的一丝一念，并认识到只有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我们才能跳出常人社会的风云变幻，实践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站在人类社会的基点上，必然会受自己在常人社会中多年来形成的各种观念的影响，比如认为社会格局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和党派领袖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某某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如何评价等等。一旦对常人社会的期望在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行为表现上就会喜欢、支持甚至依赖那些与自己观念相似或符合自己对常人社会的期望的人，对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人就会反感。在这样的基点上，还很容易把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把反迫害当成是推动社会局势的变革，进而产生对政治人物的依赖心理，期望他们的表态能对我们反迫害有所帮助，对那些表现好的就喜欢，对表现不尽人意的就不满，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法正人间的时候都会处理，而现在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讲清真相，让人们摆脱中共谎言的欺骗，有机会进入未来，从而得救。除了那些直接迫害大法的已经不可救药的恶人，剩下的都是我们要努力去救度的。大法修炼者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生命，带着真正的善念为他们的未来着想。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而不是自己的好恶。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的党派执着是来自电视和报纸等媒体的影响，因而打算不看电视、不读报纸，那样的话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认识。我们要去掉执着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
所以必须彻底改变常人的观念，站在法上来看待这一切，摆正了基点，所有的时事风云的本质一目了然，也就没什么值得执着的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丹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智清醒，智慧越走越成熟。很多大法弟子在这场残酷的迫害中，由原来的不清醒不理智，到最后越来越成熟，然而现在还有个别的同修仍然不理智不清醒，不注意安全，不考虑他人的安全。下面是我所遇到的情况。2004年春天，一同修不注意安全，但接触的同修不少，别的同修指出来，他说他是属于没有难的人，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没过几天被公安抓走，关了2天放出来。他以为是正念出来的，其实是恶警放的线。他到别的同修家去，被跟踪的便衣抓去，在残酷的迫害中承受不住，把同修供出，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抓，自己被非法劳教。另一个学员做了大量的资料，不学法，学法就困，发正念就困，手的姿势几乎是倒的。同修告诉他多学学法，不能光做资料，他不往心里去，平常不注意安全，接触的同修又多，不是和同修单线联系，而是多线联系，交叉联系。结果出去发资料被人举报，在看守所他被恶警轮番毒打一宿，全身严重淤血，几乎是黑色。他被迫害的承受不住，把资料点供出，其他同修被抓，家被抄，机器被搜走。2005年四月份，三名同修出去讲真相，被蹲坑的便衣抓走。其中一同修和我说过，那两位同修不怎么学法，说不用学了，转法轮的内容知道就行了，主要是讲真相。我说这认识不对，必须告诉他们多学法。其中一位同修发正念就困，几次半夜12点发正念，睡了一个半小时，腿疼疼醒了。几名同修被非法劳教。2006年三月份，一同修从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出来后，着急做资料讲真相，说在监狱里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赶紧赶上来。这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要理智。可是这位同修没有注意多学法，为了把在监狱耽误学法的时间找回来，急于做事，在出去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抓，家被抄，电脑、打印机都被搜走，人又被抓到监狱里。迫害的这7年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只举几例，这样血的教训太惨重了。残酷的迫害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吗？也应该使我们越来越理智起来，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成熟了。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师尊所希望的。师父为了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多次讲法中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在修炼的路上，我们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如果我们在某些问题没悟到、没认识到，同修指出，共同切磋，找出不足，共同提高，才能使我们在正实法的路上修好自己，不走偏，不走极端，摆正自己做事的心态，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位老同修的举动使我想到的。今天是周末，上午我按约定给同修送资料。我家离同修家较远，必须绕过一段荒路才能到他居住的小区。但我每次都骑自行车去，也就不觉怎么远。今天骑车
刚到接近那段荒路，远远的见一个满头苍发的老太太坐在一个小土丘上，不时的向我这方向张望着。这个人很像那位同修，但又想，不能，大冷天，这么早他来这儿干啥？骑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同修。同修赶忙就起来说，我在这儿等你一个多小时了，这几天我们那儿很紧，自打甲地的两个同修到我们那儿做真相被绑架后，又出现了很多传单标语，邪恶也紧张地注意那儿，加派人员蹲坑监督。我是那个地区的挂号人物，常有陌生人在门前来往，我怕你去了危险，所以我一大早就出来到这儿接你。听到这儿，我的眼睛湿润了，多么令人敬佩的同修啊，多么令人尊敬的老人啊。老同修的这种举动使我想起很多很多。我想起那年另一位同修被邪恶围堵在楼房里，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想到的是外面的同修的安全，抓紧有限的时间用手机通告了有来往的同修，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而有的同修得到消息后，不是设法营救同修，不是设法通知有可能还不知道消息的同修，而是怕连累自己，连忙躲了起来。相比之下，差距很大啊。同修的举动看来是小事，但却体现着为法、为同修、为他人负责的那颗心。也许有的同修觉得老太太的举动未免小题大做，内含着怕心。我不这样认为。理智的谨慎不等于怕。那种手里拿着大法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英雄，我是绝对不敢苟同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困的干扰。学法犯困，练功犯困，发正念犯困。困在这一段时间里经常困扰我，我还发现这种现象在部分同修中也普遍存在，所以我把今天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同交流，不足之处请指正。今天一拿起书来开始学法，不足三页就犯困，眼睛也睁不开了，精神也恍惚了，强打精神也只能艰难地看几个字，心想邪恶在干扰我学法，一定要破除它。于是精神了一点，继续学法。可是才学了几段又困了，我又想是不是自己坐姿不够端正，不够静思静法，不配学法，所以邪恶钻了空子，赶忙正了正坐姿，感觉不那么困了，继续学法。可是只学了几个字又犯困了，心想那就换一下姿势再学，于是一会儿跪着学，一会儿端坐学，一会儿双盘学，换来换去，来来回回好几次，只能精神几秒钟又困了。这时半个小时过去了，只学了几页，于是放下书发正念，心想清理一下再学。可是发正念时也迷糊过去了，没起作用。这时心里又着急又难过，眼看着学法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却毫无进展，急得只想哭。转念又觉得哭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强忍着。学又学不进去，又不甘心放弃学法，不甘心让邪恶得逞。正在讨厌这种干扰，讨厌干扰的邪恶因素时，突然想起法中讲过，修炼人遇到问题时要把观念扭转过来，不要一遇到问题就觉得是坏事。在修炼中应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把它看作是好事，因为是学了大法才会遇到这个事，都是修炼过程中的东西，干扰也好，困难也好，都会过去。想到这里才开心一些，这是个好事，观念扭转了，也不觉得太苦了，人也精神多了，于是继续学法。可是看了几页后又困得不行了，简直快要睡着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没找到？邪恶还在钻空子呢。仔细一想，哦，对了，昨天明明不困，而且也有时间学法，可 可是一时求安逸睡过去了，没有学。你想睡就让你睡个够吧，邪恶一定是在钻这个空子，感觉好像找到原因了，心想一定要归正自己，不允许邪恶再干扰了。这时人也精神一些了，于是继续学法，但学了几夜又困了，除了主意识还有一丝正念，几乎就睡过去了。我用力摇摇头，想到我来到人类这里是来同化大法、证实大法的，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这里被干扰、被迫害的，清除这些邪恶因素。这时感到清醒一些，不困了，再继续学法，不长时间又困了，我已经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怎么才能突破呀？有点无奈地想着，忽然想到应该求师父帮助啊，对，请师父帮助。过了一会儿，头脑果然异常清醒，我无比激动，想到时间已过大半，心镇定一下，赶紧学法。学了一会儿又开始犯困了，简直困得不行了，怎么回事啊？我真搞糊涂了，实在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问题没找到啊。这要在过去，我可能早就无可奈何的干脆睡一会儿，等这股困劲儿过去再学法。可是今天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虽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可是我也不想就这样白白的把这段时间荒废掉。这时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心里真的觉得很苦很苦，但是不能就这样干耗下去啊，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被动呀，总该做点什么。于是想起师父曾经讲过的，那时对于冷我有另外的办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要冷，我动你。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就学着做，对着邪恶发出一念，你让我困，我反过来让你困，我让你困得受不了，让你比我还困，这样想好像管点用，也精神一些了。于是再让这一念更强些，嗯，感觉好多了，赶快继续学法。不一会儿又不行了，还是困得难受，我就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掐自己的腿，心想疼着总睡不着吧，这样勉强看了两页，又觉得不妥，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因为干扰迫害而自我伤害呢？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是师父给予的，包括这个人身，我怎么能不珍惜呢？怎么能用痛去抵挡困呢？这不是有点以恶制恶吗？这不是不理智的表现吗？我停下手，抬头靠在靠背上，疲倦地闭上双眼，感觉整个人好像只剩一丝念头了，要学法，要学法，要学法。这时低头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手中的大法书，突然书中的两个字强大让我全身一震，我一下子像明白了什么似的，马上想到我是按照新宇宙大法标准修炼的大法弟子，尽管我还有修得不足的地方，但是按照全新宇宙标准在要求自己，未来是美好的，而你是按照毫无希望的旧宇宙标准在做事。不论你是谁，哪怕你是神，在这个时候做这种坏事，只会随着旧宇宙的过去而过去，没有未来。那么即将淘汰的旧宇宙中的生命有什么能力阻挡得了新宇宙的一切呢？能有新宇宙大法强大吗？这时我感到全身瞬间一松，觉得自己无比强大，无数阴性物质往外窜，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这下彻底清醒了。后面顺利学完了一讲法，回想这次突破困的过程，时间就两个多小时，可感觉像经历了好长时间的煎熬。最后在师父的点化下走了过来，我悟到，一方面师父能帮我们做一切，就看我们能不能达到标准要求，也是给我们自己修炼从中悟道后提高上来的机会。另一方面，悟道师父也让弟子具备了一切能力，只是很多时候由于我们心性不到位，不能完全展现大法的强大威力，所以还要不断学好法，继续提高，不要避开修炼提高的机会。不管过程中多苦，可是真的走过去之后一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一出， 走出牢笼。我是湖南大法弟子，因为忽视学法修心，将真相流于了常人的形式，被邪恶找到了迫害的借口。2005年3月，我在发放酒瓶资料时遭恶党爪牙抓捕迫害，被非法判劳教1年半，关押在长沙新开铺劳教所。在劳教所，我的双脚被恶警严重打伤，无法行走。学法不深的我在高压下违心地写了3书，我十分痛苦，像失了魂似的苟活着。这时我的天目看到自己另外空间的身体被一个黑丝网罩着，周围布满了邪魔乱鬼。恶警认为我是假转化，仍然每天毒打摧残我，我饱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就这样生不如死的过了2个月，我下定决心要突破这一切，我要让自己的正念渐渐强大起来。我开始对关押在一起的同修讲九评共产党，要大家在发正念时加上清除共产邪灵这一念。我还利用一切机会说明自己在高压下所写的3书和发言无效，邪恶气急败坏，又把我投入到严管房。到严管房后，我在各方面都不配合恶人的指使和规章，每天被转法轮和金经药指。随着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怕心渐渐没有的时候，恶警对我的迫害也没有那么严重了，环境甚至比被他们所谓转化了的还宽松些。就这样又过了4个月，我突然有强烈的一念，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一定要出去救度众生。这一念一出，天目看到另外空间里一道金光，击碎了黑丝网罩，邪魔烂鬼全不见了。我开始一次次要求见大队长，最后一次批准后，我被带到办公室。队长问，你找我干什么？我说，一，在强迫下写的3书发言通通作废。二，我修的是正法大道，我要坚定地修下去。三，我现在身体有毛病，强烈要求放我出去。队长说，我把你曾写过的东西寄到明慧网去，你怕不？我说，我是在你们百般殴打、软硬兼施迫害下被逼写的，文章的样式是你们要我照抄的，我不承认这一切。回到严管房，我感到一身轻，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我知道邪恶很快就会在我的正念正行中解体，牢笼一定会打开。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我爱人来接我出去。第二天下午，劳教所通知我去谈话，果真是我爱人来接我回家。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提前10个月正念闯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出来后才知道，外面的同修得知我在劳教所里否定了3书，有了正念，就一直帮我发正念，加持我正念闯出。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能出来与同修的正念加持是密不可分的。自知做得不好，但还是想把走了弯路的情况写出来，请同修引以为戒，也希望将自己跌倒后马上爬起来，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闯出邪恶黑窝的历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走出迷宫的点滴体会。近期在做3件事的过程中，对法轮大法有一点新的认识，想和同修分享。3界就像一个很复杂的迷宫，这个迷宫的初期是没有通路的，后来师父把这个迷宫改动了一下，把所有的路都连上了，而且把所有的路口都做了详细的说明，给所有身在迷宫中的众生指明了回家的方向，在每个十字路口都给想要回家的生命留有家的标记，标明回家的捷径。师父还在迷宫上面看着，旁边放着一口金钟，右手举着一根金棒， 不停地在大声呼唤众生赶快回家，赶快走，时不时地挥动金棒猛击金钟。哎，还是有听不见、看不明白、糊糊涂涂地往反方向走的。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乘坐在一艘正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渡船上。在读师父的经文时，就看到了在航道旁树立着一座座高大无比的灯塔，放射着光芒万丈的金光，修正着每一艘渡船的航向。师父说，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转法轮。我在想，师父开的门在哪儿呢？哦，在常人中修炼，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法会免费教功，明慧网、正见网、大纪元、酒瓶、真相传单、小册子讲真相、画展、音乐会、广播电视、腰鼓队、天国乐团、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些不就是师父给众生开的门吗？师父只要求众弟子帮助守住这些门，保持为众生敞开就行。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资格、有能力把门。就这么点事，我都未能尽心去做，深感羞愧。不失不得，多劳多得，不可白得。我明白了，我所做的事都是在为自己做。做事的过程就是往家赶的过程而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被用马列邪恶主义、共产恶党思想武装头脑，生活中都被植入了斗争邪说。斗争思想表现得极其强烈，都已经形成自然，自己根本感觉不出来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同事之间的摩擦、甚至同修间的不配合等等表现，细挖下去，最终发现都掺有争斗心。长期被绝对化思想的侵着，考虑问题片面性严重，做事就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只要心中有所有的众生，只要把众生的得救摆在第一位，我想事情会做得更好一些。近期在读转法轮时，自己改过的两和分特别刺眼，突然似乎听见师父对我说，你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不要忘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他们也是你要救度的生命。最后提一点小建议，敬请同修学习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洛杉矶市讲法时，也读几遍师父的经文挖根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修炼人没有常人的遗憾，对人生苦涩的回味，对人生许多的遗憾难以释怀，是作为一个人沉湎感情的正常心理活动。而作为一个放弃世间名利情、超然物外、念在方外的修炼人，就要放弃这一切。但这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的许多同修中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甚至非常执着，而且没有被自己和周围同修重视，让情泛滥着，在此特别提醒。最近多位同修的这方面问题引起了我向内的思索，让我找到了我的问题所在，它很深而且不易察觉。我的父母都是恶党机关的干部，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加上他们各自家庭的原因，导致内心非常冷漠，不懂感情，所以从小我就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很多邻居和同事经常问我，你母亲不是亲的吧？当时我还很纳闷，后来才知道别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这让自己感到很失落。因为这些原因和家庭暴力，我和父母很少说话，直到修炼大法后才渐渐缓和了关系，并逐渐变得融洽。但是近几年来，他们夫妻分居离婚，已经七八十岁了，弄得我们儿女精力消耗很大，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非常不平衡，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像总是找不到。有时我想，是不是我对他们的怨恨多，小时候他们对我不好，我总也不能平复，观念没有归正啊。通过调整略有变化，但是还是觉得不对劲儿。与他们交流时总是有一种隔阂，特别是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近期我周围发生了几件事，
上月，我间接听一位同修说，我一直没有得到过真爱，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原来他过去的一个恋人现在总是找他，他认为可以讲真相，就和他接触多次，勾起了很多往事的回忆，所以他天天念叨，丈夫不懂我的感情，我太缺乏真爱了，我这一生真苦啊。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对他的儿女讲，我和你妈，我们这一生太苦了，我们得理解我们过去的经历，太不容易了。于是一肚子苦水宣泄出来，就像常人中说的，情感的大门开闸放水了。对人生苦难的不满和感叹，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书，很多是带有戏剧性甚至传奇色彩的。所以有些人回味绵绵，其实这只不过是情的演化，是神的有意安排，从而加重人被情左右。对于修炼人来讲，如果不抑制它，就会成为一种魔性的体现，成为修炼的障碍。有位同修发现，尽管自己和妻子的关系还不错，可是个别时候妻子的魔性一大，自己还是很难宽容。最近他明白了，是自己内心对妻子的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是从恋爱时就开始了。当时观念中认为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爱慕的那种，认为这是自己的人生遗憾。师父的法中讲过有关于心目中爱慕的那种的情况，试想如果目前真的有了一个你爱慕的那种，又会怎样？作为修炼的人，你不是要放弃这一切吗？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不就是多了一个关吗？多了一个让你修去的执着吗？当然你一定要执着这个，你就是不修炼。有和没有对一个修炼人究竟会带来什么？与此类似，一位老年同修对自己的妻子的方方面面抱有反感，因为他们的结合是恶党搞阶级斗争划分的特殊产物，他当时的处境只能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带有自己的遗憾。其实从因缘角度来讲，因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为的必然结果，都是你的愿所致，何谈不满？况且对方的痛苦可能比我们还要大，为什么不能为对方考虑考虑呢？从师父的法中我也悟到，天地已经为结婚的人做了证，我们在人的角度应该敬天意，对人家负责呀。从这几个事情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遗憾。前几年我下班很晚，但是妻子总是等我回来一块做饭，我非常反感，抱怨吃饭太晚，对她怎么说也不行。现在我明白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苦，想到了别人的温暖，小时候就没有得到的温暖，现在想得到，回家能吃口现成的好饭，成了我一个很大的愿望。其实这就是对人生美好的愿望和追求，还是喜欢做人，喜欢享受一些人的美好，不愿意放弃人。所以每当午饭时经过父母的家，却不能进去吃点家里现成的饭菜，而只能在他们不远的外面小摊上凑合一点，心里总是有一丝失落。而有时到同修家或亲戚家吃到一次现成饭时，总是感到很惬意和温暖。这不就是享受着人的东西吗？其实反过来讲，你看穿了生死和生命的无常，这个所谓的温暖美好，不就是人的昙花一现吗？不就是人的情吗？情是为私为我的，是低级生命的生存方式。你不是要解脱这一切吗？给了一个修炼人这些，你就固守人的理念，放弃理应遵循的真正的更高的法理吗？为自己的父母的问题也是一样，你降生到一个温暖的家庭，拥有爱你的父母，就是你今生做人的意义吗？真的有了，不也是最终要修去情，修出对所有人的慈悲吗？有与没有，对修炼人有何意义？不仅如此，这一切都是你的业报，都是你自己要走过来的。况且在这个万古难求的大法红传之时，这已经成为你的修炼状态。在这个所谓的苦中修炼，苦只是一个修炼的方式而已，何谈遗憾和失落？到了今天历史这台大戏即将结束的一刹那， 无论你做得好与坏，一切都即将过去，所有这一切所谓的人生苦短都将过去。